所谓有缘，不是度那个你喜欢的人，所以叫做佛度有缘人啊。你这个有缘不能这样解释的。这个缘是什么呢？你喜欢的，你不喜欢的，对你好的，对你不好的，通通叫做有缘人。实际上哦，为什么我们说有八万四千烦恼啊？那就表示跟我们有缘的众生起码有八万四千个。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众生都代表你一个烦恼。所以如果我们不耐烦跟我们周围的任何一个人相处，我们成不了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看不清楚这些烦恼啊。所以今天哪一个人到你的面前找麻烦的，那个就是给你一个成佛的因缘。那个就是给你一个成佛的因缘。为什么呢？把你的八万四千烦恼呈现出来。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到你面前引发你的贪心呢、啊？有的人到你面前引发你的嗔心呢、啊？那这还大概的讲啊，有的人到你面前引发你的妒忌心呢、啊，对不对？所有这些引发我们的烦恼的众生，都是给我们一面成佛的镜子，就是烦恼在这里咯，看到了没有？不过大部分人看到烦恼啊，看到这面镜子啊，不喜欢镜子，都把镜子敲碎。这一面镜子一敲碎了，你的烦恼要加重一层。为什么？你看不到了，你又错过了一个用功的机会了。所以最大的修行在哪里？就是跟众生相处的时候，我们每天跟不同的众生来往，每天都是一个修行的机缘。为什么小乘佛法，为什么阿罗汉成佛成就的智慧绝对不及这个菩萨道，绝对不及大乘？为什么？因为这个阿罗汉度的烦恼只是自己有限的烦恼，所以成就的是有限的智慧。菩萨为什么？他骗度一切众生呢、啊？请问什么叫骗度一切众生呢、啊？就是跟一切众生打交道啊。那跟一切众生打交道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一切烦恼打交道啊。你又说度众生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吗？你功力不到那个地方，度众生呢、啊、是一件苦恼的事情。为什么？所谓度众生的，就是跟烦恼打交道也。所以为什么六波罗蜜里边一定要有一个忍辱波罗蜜？就是我们对烦恼的忍耐力。你对烦恼可以承受到什么程度？受不了烦恼，就断绝你的成就的因缘。就是这么现实，这么简单。那我这样讲也不是鼓励大家去找烦恼哎，因为啊、哦，我们的烦恼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烦恼都不用找，因为每天都会呈现在不同的人啊、哦，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事情上面，它一定要呈现出来的。那么我们用功的要领在哪里呢？就是随缘消树叶，莫再造新殃啊，这是古人讲的话。既然这个人现前了，对不对？我们就修。修正我们自己的心，所以这个人一看到真的每一天，我每一天跟他相处都很烦恼啊，那你这时候要调整你自己呀、啊，山不转我转嘛，对不对？山那么高，我没有办法移动它，那我绕一个圈子总可以吧？所以其实我们修行怎么修呢？每天都是修行的因缘，所以上班族啊都是大修行人。因为你每天这个上班族每天要面对很多人，尤其是那些坐在那个柜台上面啊，每天要面对很多的客人啊，比如说你在百货公司啦、啊、或者是你在那个什么火车站的那个服务台啦、啊、你每天要面对不同的人嘛，这个都是大修行的、啊、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很多人啊有大修行的因缘，偏偏不修行，好，偏偏都是在给自己呢这个啊，打混了，造烦恼。所以说实在的，大乘佛法怎么修？离开大众，便无大乘。因为你一定就是在不断的、不断的面对众生的这个当中呢，你去看到你自己潜在的烦恼。所以，当一个人让你生气的时候，请你记得，不是那个人有多么令人生气，而是我多么会生气。 你体会到这一层叫做修行，体会到不到这一层的，你叫做轮回，你叫做流转，你叫做凡夫。那对方是不是真的让人很生气呢？当然了、啊，他绝对值得你，就他绝对是有理由让你生气的。但是现在就是说，在修行这条路跟在轮回堕落的这条路，你必须要做一个抉择。因为修行不是人家逼你的，是你自发的，是你自觉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我是选择，就是他真的是太可恶了，所以我非生气不可，或者说啊，回光返照，感谢你的呈现，你真的是让我看到我多么会生气，你真的是让我看到我多么贪心，你真的是让我看到我自己多么愚痴。那这个时候你的修行的动力就出来了，你的这个修行的路上你就开始进步了。所以我们修佛法啊，跟这个修世间法呢是有差异的，在这点上有差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就说佛度有缘人这句话，我们不可以做狭义解哦，把有缘人说哎呀你跟我很有缘，因为我很喜欢你，那这个有缘就太狭隘了。所以有缘人是包含所有一切能够呈现你八万四千烦恼的众生，都是有缘人。释迦牟尼佛过去就是这么有耐心的去跟这个八万四千烦恼的这个众生，那其实不止了，不晓得多少倍数了，这样不断不断不断的这个从众生的这个身上去消掉自己的烦恼习气，转化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样他才成佛，他才有这个智慧啊。事实上当我们面对众生，我们在转化自己的烦恼的同时，我们度众生的智慧就出来了。所谓大乘佛法的智慧就是从这个地方升起的。那么现在我刚刚讲一句话，希望大家要记得，你绝对不需要去用心的去找烦恼，因为它都是自己会来找你的。哎，那你有这个磁场，它就一定有这个共业，它一定要呈现的。所以凡是已经呈现的共业，凡是已经呈现的烦恼，就要请你勇敢的去面对这个烦恼，也要感谢这个烦恼给你一个用功的因缘。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说在一个非常让你烦恼的环境里面，然后你要姑息这个烦恼，不是。有些地方你必须要做一些努力，有些地方也许你自己太懦弱，有些地方也许你智慧不够，所以你一直跟着这个烦恼在打转，你必须要在这个烦恼当中要去做一些努力，做一些改进，做一些这个自我的突破。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要大家去姑息烦恼，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勇于面对这些烦恼，做一些自我转化的功夫。那么这样我们一辈子这样人生的一条路走过来呢，我们可以消掉很多业障，我们可以成就很多的智慧。但是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绝对需要戒定慧的支持，要有戒定慧来支撑我们。这个时候我们面对烦恼，我们心才定得住啊，我们才不会这个面对这个烦恼的时候然后怎么迎风起舞，随着这个烦恼而这个在那边打转。所以没有戒定慧的支撑，谈不上忍辱波罗蜜。没有戒定慧的这个支撑的话，我们面对烦恼说不被烦恼打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戒定慧的支持非常的重要。那么现在龙树菩萨强调这个观点非常的简单，就是佛度有缘人。所以有的众生跟释迦牟尼佛有缘，可是有的众生跟释迦牟尼佛没有这个缘。那这些众生怎么了？他跟释迦牟尼佛没有缘，并不代表他不能得度啊，他跟其他的佛有缘，对不对？比如他的儿子成佛了，他至少跟他儿子有缘嘛，对不对？如果他儿子发心修菩萨道，然后他得度的因缘也许是将来多少劫以后，但是那也是他的因缘。那我想大家千万不要滥用一个观点说呢，我们啊永远都是度有缘人，所以呢我现在跟你还没有缘呢，不想度你了。你碰到他就是有缘，你不想度他这个念头就是缘。 因为它至少代表你一个你对这个人的某一种疏离或者是排斥或者是不接纳的一个态度，那个念头本身就是缘。所以我们要一方面说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起心动念，要随时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另一方面怎么呢，就是对周遭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跟你很亲或者他跟你很疏远，即使是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即使是在火车上面在飞机上这样刚好坐在你旁边的一个人，这些都是缘分哦，都要非常的尊重这些缘分，我们要非常尊重，要善待这些因缘。我们善待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所谓善待不是说一定要对人家好，因为世俗的好不一定是修行上所谓的好啊、哦。我们所谓善待就是说你必须要全心全意的非常尊重的去周遭跟我们有互动的这些关系，我们都要用心。诸位，佛法里面讲的修行是要落实在这个地方的。那么这是龙树菩萨呢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如诸佛法度可度众生已而灭。什么叫度可度众生？就是说这个佛已经度了与他有缘的众生，那么这个地方请大家要注意啊，佛已经度了他与他有缘的众生，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些人都成佛了呢？不是，是佛已经在他的身上种下一个觉悟的种子了，佛已经给你种下一个觉悟的种子，剩下的功课就是这个众生自己的功课。所以佛度有缘人士，这个度是给你一个觉悟的种子。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也已经开始在度众生了，对不对？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学习佛法，我们在佛罗教基金会请到一本佛经，一本开示录啊，觉得这个很受用啊，对不对？我们去跟我们的亲人跟我们的朋友来分享，甚至跟远方的朋友啊，现在 email 很发达嘛，对不对？你透过电子邮件啊去分享这些这个佛法的欢喜，这个都是给他一个觉悟的种子。所以你将来成佛的时候，你的佛世界就不寂寞了，你的佛世界一定是很多的这个已经这个有觉悟的这个因缘的众生了、哦、所以这个是龙树菩萨讲的这个观念呢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呢，度可度众生已而灭，如烛尽火灭呢，有为法无常性空故。因为佛出现于世间来度化众生也是有为法，有为法是必然有生住灭的，所以佛说的道理是不灭的，佛的法身慧命是不灭的，但是佛示现于世间作为一个人，他的身体有生老病死，那一个肉体，那个父母亲给他的这个肉体，他是离不开生老病死的。但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呢，有一件最令我们感到振奋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以有漏之身修无漏之法，这是我们在人间最大的优势。我们身体是有漏的，老实讲，我们这个身体不同的这个年龄，不同的这个生命生理的这个阶段，有不同的烦恼，不同的疾病。那可是在我们所修的这个法上，它是无漏法。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了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是以有漏之身，以他父母亲给他的有漏身修成了无漏法。所以我们如果当你已经到了无漏的这个法的境界上面的话，再回头看这个有漏之身，有无已经不重要，有漏无漏已经不是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善用这个有漏身修无漏法。那么第四一层呢，复次，众生无量，苦亦无量，是故应有大心菩萨出，应有无量佛出世度诸众生呢。 这个观念是从前面三个观念呢进一步来引申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菩萨？菩萨叫做觉有情。什么叫做觉有情？就是已经觉悟的有情众生，或者是追求觉悟的有情众生。已经觉悟的有情众生，就是像观音菩萨啦、文殊菩提菩萨啦、普贤菩萨这些大菩萨。那么所谓追求觉悟的这个有情众生，就是我们。我们现在发心，我们要修菩萨道，我们要追求觉悟的这个智慧，那我们就是所谓的觉有情。所以不管是已成就或者是未成就，都是属于这个菩萨。那在菩萨的发心上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观众生苦，生起悲心。诸位，有一件事情是保证菩萨道永远存在于世间的。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苦，心里忍不住他的苦，甚至要为他一举同情之类，诸位，这一念心，这一念的同情的心，同情共感的心，就是菩萨道永远的保证，菩萨道永远的根。只要我们对别人的苦有一份的感受，有一份的不忍，那个叫做慈悲啊。只要众生里面有人有这个慈悲心，菩萨道就是永远都在那里生生不息的。所以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你有这个心，对不对？我看他这么苦啊，我要想办法解决他的痛苦啊。这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我要解决他的痛苦，我需要一点 knowledge， 我需要一点知识。你发现知识还不够的时候，你就进一步去追求智慧，就是比知识更高的东西。你会去开始追求智慧，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这么一点不忍众生苦的心，然后整个菩萨道慈悲智慧都具足了。所以只要这个世间有众生有这么一点不忍人之心，也就是不忍众生苦的心，菩萨道是永远的保证。有菩萨就有佛啊，初发心名为菩萨，已成就名为佛啊。所以龙树菩萨这里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众生无量，苦亦无量。那因为众生的苦是无量啊，是故应有大心菩萨出啊。什么叫大心菩萨？就是发大心。他当他发现说，就一个人的苦还不够，就两个人的苦不够，就三个人的苦不够，受苦的人这么多啊，他想救的众生是很广大的，所以他的发心是非常广大的。你看我们在台湾很骄傲，就是有一个证严法师，他就是在一个这个医院里面看到一个待产的妇女啊流血，他就有那么一个不忍的这个心在那个地方，他发愿要在台湾的东部盖一座医院。这个事情他做成功了，慈济医院现在是变成台湾跟这个台大跟荣总几个教学医院呢并列是一个这个国家医学中心的这样的医院之一。所以菩萨道怎么开始的？就是那个不忍众生苦的心。所以哪一天我们对别人的痛苦已经麻木不仁的时候，你那个菩萨道恐怕就死亡了。所以你可以在佛法上没有任何的知识，你在佛法上没有读过任何一部经典，但是只要你对众生的苦有感觉，只要你对众生的苦有那么一分一毫的，有那么一点一滴的那种分担的心，菩萨道就在那里，菩萨的心就在那里。所以为什么说佛教的这个戒律呢，发展到最高的地方，最后提出一个戒律的观念呢，叫做菩提心戒。什么叫菩提心戒？菩提心戒 就是不舍众生戒，菩提心戒就是不忍众生苦的戒。基于这种不忍众生苦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所以佛教里面任何的这个戒律呢，都不能够违背这个大前提，这叫菩提心戒，也就是整个大乘佛法最高的一个戒律的观念，最后归结在这个菩提心戒上面。那么有大心菩萨，当然亦应有无量佛出世度诸众生。所以从这样一个对菩萨道的认知上面来看的话，台湾到处都看得到这种不忍众生苦的人嘛，所以到处有菩萨。那不只是台湾啊，我们到中国大陆，我们到印度，我们到这个尼泊尔，到孟加拉，到这个斯里兰卡，到美国，或者是到非洲，到处都有这样的不忍众生苦的众生啊。所以我们看德国有 Spitzer 医生，他到非洲去救助这个非洲的这些贫苦的民众，这个都是菩萨道。诸位，菩萨道是广义的，不是贴上佛教的标签才叫做菩萨。这个世界有绝大多数人，他在行菩萨道是不贴任何佛教的标签的。从某一个角度说，贴佛教的标签是非常狭隘的。我不是反对贴佛教的标签，有时候贴佛教的标签会让你学习到更完整的佛法，更完整的菩萨道，但我的意思是说，菩萨道的落实是不需要贴宗教标签的。所以龙树菩萨在大智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已有菩萨故，一切世间善法得成就。什么叫菩萨？就是有这么一点慈悲心的人，有这么一种不忍众生苦的心的人，是这些人，是这样的心巩固的菩萨道。所以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要使得我们佛法的学习要能够成功成就，一定要对周围的人呢有一份体贴的心。当然每个人体贴的方式也许不一样，但是如果你对周围的人的那种感受你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这时候你要晓得你的菩萨道的力量就很微弱了，不够了。所以越是能够去注意到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这种生命中的感受，然后从这个互动的这个当中，你的觉知越来越增强，你的悲心就会越来越广大。所以菩萨道的实现，我刚刚讲离开大众便如大乘，大众广大的众生永远是我们行菩萨道，永远是我们丰富菩萨道的不可缺少的资粮。表面上看好像是我们在度众生，我们要对众生做出贡献，其实是众生提供给我们一个成就的因缘，提供给我们一种成长的资粮。那么对方对龙树菩萨这个解说呢又有疑问了，对方说呢，问曰：如经中说无量岁中佛时时出，譬如阿檀波罗树华时时一出，若十方佛充满，佛便亦出亦得，不名为男子啊。那么现在呢又有另外一种人呢，他这样讲了，他说经里面大乘经里面也说了，无量岁的这个当中，无量世的这个当中，什么佛是不断出现的。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到处都有佛，佛就不稀罕了嘛，是不是这样子呢？答曰：龙树菩萨说，你这个话也是一知半解啊，不尔，就是不对的。为一大千世界中佛无量岁时时出，不言一切十方世界中难啊。以为罪人不知恭敬，不勤精进求道，以是故欲言佛无量岁时时一出啊。这个就是说呢，对方的这个观点，总是说，哦，那你这样子好像佛很多了嘛，太多了，不稀奇了嘛。现在龙树菩萨回答他说，为一个大千世界的这个众生呢，佛要跟他说，佛不是经常会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大千世界里面，一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个佛，佛不是常常出来出现一世的。那么这样是为了要激励众生怎么呢？就是对佛出现一世这种求法求道的尊重跟珍惜。但并不是说十方世界，所以所谓的这个佛呢，这个无量岁时时出，是讲十方世界，就说有时候在这个世界出现有佛了，但另外一个世界也许这个时间不出现。诸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从十方世界的观点，而不是从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观点来解说的。所以呢，从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角度来说，佛呢无量岁时时一出，就是不常有的，好、哦、是偶尔呢，就是要隔很长的时间你才会见到一个佛的。那么我们这个休息一下呢，待会儿再来继续说下面的这一段论文。阿弥陀佛。